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6月22号到6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神韵反思，办神韵需要人人参与吗？作者：英国弟子。以前就听同修说过，神韵卖票率跟该地区学员用心参与的比例一致，90%的人积极参与了，就能卖出90%的票；30%的学员参与了，就只能卖出30%的票。我当时心里还不认同。只要参与的学员不等、不靠、不埋怨，也许就能帮那些不参与的学员把任务完成。其他项目，比如办媒体、守使馆，也就是少数学员参与，不也在顺利进行吗？每个学员负责一个范围。最近学习师父在2009年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对每个学员的使命做了详细的解释。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一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你们发正念时，对内清理自己，那是你使自己思想纯正的同时，也清理了你分内的自己承担的那个环境。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的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我这才慢慢悟到，为什么佛度有缘人，佛度人也是要讲机缘的。比如这个众生，在数万年的历史安排中，他跟那个学员有缘，他认识法轮功，得经过那个学员引导，就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其他人很难代替他的作用，这是常人理解不了的。人的观念以为新唐人换个总负责人没什么，但是从法中我们知道，历史就是这样安排的。你把他换下去，一切都得全部重来，亿万年的安排全部被打乱了。神佛在安排一个人得法机缘时，也许不会只有一根线联系，千丝万缕的可能有很多机缘。不过师父讲过，大法一线牵，可能主要的机缘就一个，人人参与，整体配合。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他今年没有认真参与神运，与他相连带的有缘人就很难走进神运剧场。其他人可能得花出几倍的力量，才能把这些众生引来看神运。看来真的是多少学员用心参与，就能卖出多少票。写文章几个人就行了，但神运得人人参与。从这个角度看，神运售票前，先把我们内部每个学员调动起来，达到应有的心性标准，比向外部推广神运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每个学员跟上正法进程了，也能带动媒体等各个项目的提升。反过来说，劝说、鼓励、带动同修一起来参与神运，不会比向常人卖票更容易。背后有更多邪恶在干扰，邪恶就是想一个个的把我们的同修拉下水，一个个的让我们掉队，从而破坏大法。 我们国家就要好几位与众生很有缘的同修没有积极走出来，很令人痛心。以前我总是在修炼，就是修自己，不用管别人，与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整体提高，这两方面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修炼既要修好自己，又要和同修一起提高，两者并不矛盾，两者互为整体，协调一致。当然大法无边，当有的学员没做好时，师父会安排其他学员去代替他的，不能因为某些人没修好而影响整体正法进程的推进。但这个没做好的学员无疑是丧失了最宝贵的机会，给自己生命的永远留下难以弥补的损失，一点体会敬请指正。
假修，作者林露。修炼了十几年了，我不敢正视自己的假修，但理智告诉我必须剥离自己的伪装，正视不足，解体被自己忽视了的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做一个真修弟子。在99年720之后的不久，单位倒闭，我就没有了工作，在家通过自学，再加上师尊的慈悲呵护，我先是通过了国家司法考，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一段时间后又考上了公务员。在这其中，师尊的慈悲呵护使我顺利通过协党的所谓政审。可是上班后我才知道，我即将上班的单位是协党的一个党组机关。本来我对这些协党机构也不熟悉，这些单位是一般想走上仕途的常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升迁会很快，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搞个副局级，再过几年混得好，巴结巴结领导，也许就在某个局当上一把手了。上班一段时间后，我就主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调到了一个专业对口的普通单位。在这个单位，我是一名公职律师，是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了几年以后，看到当初一起上班的人都或大或小当上了领导，心里就不平衡了。在心里常常想，如果我不修炼的话，我还留在原来的单位，现在也应该混个一官半职了吧。在我现在的工作中，为别人做事，别人有时会送钱送物，当然我会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收，但心里还是想，如果我不修炼的话，那我就收下这些东西了。一次想，两次想，不在意，时间长了就感觉不对味了。师尊在讲法中说，我们说你在常人中修炼的不是专修出家弟子，你就要符合常人的状态去生活。我们把常人中物质形式看得并不重要，为什么？改变的是人心，人心不改变，一切都是假的。你说我表面上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头却放不下，你对这些东西蠢蠢欲动，什么用都没有。你说我心里头没有，是这些东西是维持人的东西，维持人的状态，那我说你就做得不错。瑞士法会讲法。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思想是多么肮脏，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修炼的话，我就可以怎样怎样，就可以和常人一样随波逐流，随名逐利，得到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名和利。原来自己对名利的执着如此之深，虽然表面上的做法好像符合了法，但在内心深处还是蠢蠢欲动，忘不了名和利，甚至潜意识中认为是修炼阻挡了自己升官发财的路。可是我为什么不在心里想，如果我不修炼，我会和别人一样深陷名利情仇，带来各种情绪的苦恼。如果我不修炼，我将会迷失在常人中堕落，最终下地狱。如果我不修炼，白白得了一个人生，却错失修炼机缘，百年过后，怎样面对痛彻心扉的懊悔？ 如果我不修炼，和主佛失之交臂，要等多少轮回才能得到这样的宇宙大法？大法和师尊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多，我却因为现实中一些肮脏东西的失去，而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埋怨大法的心，这是多么内心并没有改变，内心并没有同化法，那一切都是假的，是在假修。内心不动，那是一步也提高不上来的。在此借正见曝光自己的执着，解体它，最后以师尊的讲法与同修同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
不失时机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同修们那种不失时机的向内找，随时随地修执着的精进状态让我感动。比如在学法时要做到不溜号的学法，如果溜号了，你这时就应该注意了，让你思想溜号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当前的执着心，你就应该向它发正念，清除它。如果反复出现，就是你较大的执着了，向内找，看看是哪个心引起的，就要多发正念，多次清除，直到清除完为止。切不可等到关或者难来的时候才去向内找，那时他已经给你的修炼路上设置了障碍，造成损失了，岂不晚矣？还有在发正念时，师父要求我们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正念。这时候你发现影响自己集中精力念力集中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执着心，向内找是哪个心引起的执着，就应该解体它，绝不能马虎。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再有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所遇到的事和人时，是凡引起你关注的，让你动心动情的，甚至使你为之愤愤不平的东西，就应该引起你重视了，不要轻易放过它，那就是你的执着，也就是它带动影响你了，就要向内找，看是哪个心引起的，要抓住它，不失时机的修掉。师父说，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遇到的都是给你修炼的。现在修炼已到最后的最后，尾声的尾声了。作为一个真修弟子，就应该这样，不失时机向内找，随时随地去执着，这才是精进的状态。师父在《再精进》中说，希望在最后过程中，大法弟子尽量的多救人，做得更好，使自己的威德更加伟大。这方面大家不要放松，要做得更好。
开始的一念至关重要，作者真好。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好自己？为什么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除了个人修炼圆满的内涵，我还悟到，作为未来的佛道神，作为未来将要执掌一个宇宙的主王，一个很大天体的主宰者，他的任何一念，对于里面的众生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命运性的，都是这个宇宙天体运行的规律，都是天意。我们无论对什么事情的态度，甚至不知不觉中都是选择和去向，尤其开始的一念至关重要。师父讲，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出自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通过学师尊的讲法，我们知道了很高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可形成宇宙，而且形成的宇宙是从头到尾同时形成的。 也就是说，从宇宙的一开始形成，就同时定下了最后的结局。可见大觉者一念的厉害，真是一念可定乾坤。通过学法，我们也知道了师尊这次正法最大的阻力，旧势力的形成，那根本上是很高层次的一个生命想要自救的一念造成的。师父讲，高层生命的一个想法就会对下界起作用。一个常人有一个想法，对别人没有关系，但是对自己却起作用，只是大小而已。高层生命的一念在其所在宇宙范围的众生就会起作用，更大的高层生命，它的一念就会使巨大的一个宇宙范围起作用。当然他们不会直接对下界众生干坏事，但是他的一念正符合了下界中烂鬼的意愿，烂鬼们有了后盾，才敢如此邪恶地迫害大法弟子。出自曼哈顿讲法。很多事情如果在一开始就能正面对待，那就会避免很多损失，避免被邪恶钻空子。如果第一念差了，在事情发展的中途才回过神来，反过头来发正念清除邪恶，那就会费很大的力气，会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在第一念的作用下，物质已经产生，并且在纵容蔓延滋生发展过程中，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一个物质场，甚至每一层空间都有。那个物质场大了，再清除难度可想而知。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不信我讲出来，第一个人如果对着没有开光的佛像前去一拜，可就坏了。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地给他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比如说邪党组织唱红歌，如果平时就注重发正念，持之以恒，随时随地地清除自己周围环境空间场的邪恶，那邪恶因素就很难在自身所在的空间范围内立足。如果在知道的第一时间就全力清除解体，发正念取消终止它，让它唱不成，它的邪恶因素可能就在你所在的空间内被消灭在萌芽之中，单位的唱红歌活动可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不了了之了，被你解体了。甚至全市组织的唱红歌活动都会在你强大的正念下虎头蛇尾的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而如果你对他麻木不仁，漫不经心，没有重视，随着他去，那就是你对这事的态度姑息纵容，养奸遗患，那等于给他生长的空间，给他土地肥料，那你就是在求他要他，最后就是单位突然间大搞特搞，还要强行拉你上台合唱，等你回过神来已经晚了，再全力清除也是磨难重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正压百邪，你不追求的时候谁也不敢动你，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我们每个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自身的空间场里有没有清理干净的邪党因素存在，你的修炼中才会对应地反映出邪党干扰迫害的事件存在。想想看，从小到大，我们每个生活在邪党控制下的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单位，甚至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被强行灌输了多少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物质场，有时都意识不到邪党因素在自己身上的表现形式。所以当单位出现邪党搞的什么活动，我就向内找，为什么在自身的空间场范围内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为什么会搞成，那与我自身有没有清除的党文化、邪党因素有关。我知道如果我自身没有一点邪党的因素存在，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在我身边发生。于是我开始回到家就放九瓶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听，反复听，在听的过程中，我自身存在的、 我的空间场中的邪党因素就在被彻底清除解体。在听的过程中，我也对照发现了自己身上真的是存在太多的党文化因素、邪党的毒素，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都暴露出来清除了。从此以后，单位真的很少再开邪党的会，很少搞邪党的活动了。就连以前每年都搞的唱邪歌活动，今年连提都没提，无影无踪了。再比如看网络电影、打游戏，以为这个心终于休去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松懈麻木又反复了。反省自己，就是一开始的第一念没有把握住，放松自己，随波逐流，才会重蹈覆辙的。看进去的东西，发正念都干扰，再从脑子里往外排，真费劲，不都是自己找的吗？正念不足求来的吗？师父讲，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心意不正马上就完。出自转法轮。我悟道，就是因为开始的一念不正，已经在自己的空间场中滋生了邪恶的因素，而且随着正念不足会越来越厉害，占据主动，泛滥成灾，从而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所以修炼人修的就是正念。师父讲，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出自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由老农的听话谈信事信法兼谈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在邪恶刚开始迫害大法时，看过这样一个修炼故事。当时很多学员因证实大法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邪恶的迫害下，有的大法弟子开始迷茫，于是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开始在法上交流，大家都谈从法中悟到了什么。其中有一个老年农民大法弟子，始终坚如磐石，不为邪恶任何欺骗和伪善所动。大家让他也谈一谈体会，并对他说，你这么坚定，一定从大法中悟到了很多。结果这位老年农民大法弟子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大法，就悟到两个字。大家一听感到非常惊奇，说，大法有无边的法理，我们悟还悟不过来呢，你就悟到两个字就能这么坚定，是哪两个字呢？这位学员说，听话，就是听师父的话。这么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震撼着我。我们都谈悟，其实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信，就是老农的听话，没有信师信法做基础，我们什么都悟不到。师父讲，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自己在修炼，自己在提高，其实你什么都练不出来。如果没有师父管，是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由师父给解决的，是法背后的因素给解决的。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欧洲法会讲法。过去宗教修炼很多理都是不讲明的，都需要自己去悟。现在师父把大法的一切法理都讲给我们了，我们的悟实际上就是能不能做到信师信法，能不能听师父的话，能不能把师父讲的每一句话落到实处。正法已到了最后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到底信不信法。这种信是100%的信，还是打了折扣的信？是老农的听话，这种对大法无比坚定的信，还是符合自己观念的才信？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不信了。师父说，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 有一部分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得这事师父应该这么做，这事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融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讨另外的做法依据。什么叫注视正法？我理解所有出现的这些情况都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造成的，做不到信师信法，所悟到的东西都是邪悟，更谈不上注视正法。我们能从大法中证悟到某一层法理，是因为对大法的坚定，法背后的因素展现给我们了。真正的信师信法，就是自己的每一念每一言一行都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即使有对大法不理解的内容，也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才是正悟。正法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不能做到老农的听话，在正法结束时将是永远的痛悔都弥补不了的。我们应该在法上成熟起来了，别再拿师父的棒喝当耳边风了，别再让师父扶着走路了。在大法中修了那么多年了，真正的应该做到听话。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言为心声，作者无私。言为心声不单指说话的内容，同时也包括说话时的语气、态度等，理直气壮，谆谆教诲，娓娓道来，如坐春风，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都是描述说话的语气态度的。言为心声，这里的言可以这样理解，言的出发点、目的、内容、态度、语气、心情等都在言中，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表达真正的心声。其实一句话说出来，自己的心性境界全部的信息都在其中了。无论日常生活中同修切磋还是讲真相，都存在人爱听不爱听，讲的效果如何。有时言者滔滔，闻者默默，总是隔了层东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时可能只言片语，就如黄钟大吕一般，直入心扉，令人惊醒觉悟。有的劝三退，每天能退几十上百人，有的可能退几个人也困难。原因很多，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个人的修炼状态和修炼境界不同。有人老是羡慕别人能说会说，口才好，其实这里的能和会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心性境界的表现。心态越纯净，说的效果越好，心态越复杂，说的效果越不好。纯净就意味着单一和统一，出发点、目的、内容、态度、语气、心情合而为一了，自然就有力量。复杂就意味着混乱，出发点、目的、内容、态度、语气、心情可能都是相背离散的，自身都难以驾驭自身，谈何影响别人呢？如果我们说话时别人总是不爱听，那原因十有八九在自己这儿。如果我们说话时老习惯于一种态度、一种语气，那背后一定藏着不好的心，比如反诘、反问这种语气。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总习惯用，那就得警惕了。反诘反问的时候，哪有平和可言呢？悟不平则明，总是心里有气，才会习惯于反诘反问。长时间以来，在家里和妻子同修说话，总是习惯用反诘反问的方式，哪怕很小很简单的事儿， 都会用这种方式。比如他问某种东西放哪了，我一般都会说，不是在那儿那儿吗？不是你放起来的吗？你不会自己找找？诸如此类。习惯了好像没啥，其实仔细想想，都属于不好好说话，心态不平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一直觉得他不精进，带羞不羞的，又急又看不起他，说话就总带着居高临下的味道。可这样说话呢，真是一点作用都不起。无论我说什么，无论自己觉得咋有理，他都不爱听，还经常说难听话。我一直很苦恼，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想了不少办法也无济于事。现在我是这样认识的，先从自己做好吧，先从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做起。他的这种态度，无论如何都有我自己没做好的因素在内，那就首先修好自己。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记一次深刻的教训。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莲。2002年，另外空间的邪恶还很多，我在被各种干扰中放松了学法，更不懂得发正念的重要，致使在没认清不二法门的严重性中摔了大跟头，真的是从很高的层次上一落到底。在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恐吓迫害中苦苦挣扎着爬行，也被常人误解了伟大的修炼，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愧对等待救度的众生。今天决心写出来，以前想都不愿想这段磨难，也是加深同修和自己对不二法门的更严肃对待。在我不精进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早晨睡得半醒时，我看到师父端坐在一个地方，身穿干净的白上衣，手里捧着书翻看着。醒后我悟到师父教我多看书，可我没几天又放松了学法，愚笨的大脑没有重视慈悲的师父良苦的用心，又迷到了一些无用的事情上。由于长时间的放松修自己，显示心、欢喜心也油然而生。在和常人的交往中，和同修的交谈中也表现得很突出。有时还参与到常人的争争斗斗中，这也是被旧势力以后迫害得逞的借口之一。回想起2002年前，我对学法是很认真的，每天有时间心都用到学法上，感觉升华很快，转法轮如同甘露洒向我久远渴望的心田，大法的深奥法理博大精深，使我体会到伟大的师父佛恩浩荡与慈悲的苦度。在精进的学法修炼中，想来有3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忘记了逛商店，也有3年多没买过被单、被罩之类的日用品，忘记了世间的俗事。学法被法中，真感到思想境界在飞速的升华，我感到回到了原始的本性上去了，看到了天上的透明体的神仙，那样圣洁自在，体会到佛在那坐着，并不是常人看到的那样，它是一个繁荣复杂、美妙、神圣的世界，他那里有无数众生，还看到很多庄严殊胜的景象。早晨经常听到美妙的钟声在天空盘旋回响。这个磨难从2002年5月份开始，在我放松自己不精进的时候，同修开始传看另一法门的 VCD 片子，同修拿到我家来看，说怎么怎么好，看看有帮助。我和4个同修看着看着，我就变了心态，欢喜心起来了，加上显示心，被魔钻了空子， 利用我的嘴忽然间说了一些我自己都感觉不对头的话。我忽然感觉心头一紧张，好像被谁揪了一下心，当时就是那个感觉。晚上在半睡中，我看到一个大楼倒塌了，连地基都掘了起来，我被砸到楼里，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外面摇晃着喊救命。惊醒后，我一夜没睡，知道是白天看 VCD 造成的，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哭出了声。第二天感觉身体不平衡，半个身子轻，半个身子重，精神昏昏沉沉的，晚上还是不能入睡，一眨眼就有毛茸茸的动物在身上爬，还有外国人在捣乱。看大法书时，字都变了意思。第三天晚上还是一样，早晨迷迷糊糊时，我看到了中学的同学，以后才悟到是师父让我快清除那个法门邪恶的干扰。可我当时更不悟了，有时也想到发正念，可刚一坐就吓得站了起来，认为害怕的是自己，所以再也不敢发正念了，真如了旧势力的意了，迫害更加如意，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光盘的邪门的坏东西跟着，不敢睁眼，不能睡觉，不想吃饭，心急心焦，感到无法生活下去。同修有的看到我的样子不敢接近我，有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被旧势力带动着上医院吃了治精神病的药，更加难受，晚上吃安定睡觉，早晨醒来不知道该怎么过完这一天，呆呆的。那又能怨谁呢？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庆幸自己还没有忘记学法。有时有点清醒，我就想学法，这样被迫害了两年多。在我走投无路绝望的情况下，伟大慈悲的师父没有忘记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有一线希望，师父也送给我无限的光明。一天，同修给我送来了新经文《志不退》，我激动地念了一遍又一遍。就在这天晚上，在半睡半醒时，师父教我发正念，手把手的教，我笨得不行，师父却不急不躁，感到师父笑呵呵的，在师父身边觉得无比幸福安全，就像迷失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慈祥的父亲。我有了希望，从那天起我重视发正念，天天整点发，一个不落。我下决心扔掉了药，在我扔掉药的那天，我看到了慈悲的师父披着金黄色的袈裟在空中向我挥手，急切盼我快快提高。我流出了幸福的泪水，我的心在欢歌，师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重新给我能够修炼升华的好东西。在学法背法整点不落的发正念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我又跟上了正法进程。这个磨难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修炼可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一点都不能偏离了师父的要求，不然就会前功尽弃，走到危险的境地。从那次磨难到今天再到永远，我都会不听不看不问另一法门的东西，永远记住深刻的教训，伟大的天书转法轮、红银、精进要旨等大法书籍，是我每天爱不释手的，都是慈悲的师尊用心血浇灌铸就的，一切功一切法都在书中，那是通天的梯子啊，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在利益面前要念正不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天前与同修林交流时，他说了一件事儿。他在单位是保管，领导偶尔派他到市场上去采购一些物品，有时一次几千元。林每次来到店里，开店的老板都十分的热情，问他有什么个人要求，林总是和善地说没有要求，该讲价正常的讲价。后来领导发现林买回来的东西价低质好，知道林学大法不贪便宜，于是让他出去采购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刚进店门，老板就把他叫到一边，说给他400元好处费。林说自己是学大法的，不能要，并且给老板做了三退。老板认为林很善良和正派，在林临走时还是按规矩硬是把这400元塞进林的兜里，之后便不听林任何解释，把他推出门外。林讲到这时看了看我，这钱你拿回来后咋办了？我问。他说送资料点了。我说当时你心里咋想的？林说哎，多少有点怨恨心和委屈呗。是对你们单位领导吗？林说是的。原来林在单位一直是骨干，工作兢兢业业，采购中给单位节省了许多钱，甚至买物件多了也不租车拉，他有权租车拉可以报销，但也尽量自己运，用自己那辆自行车一趟一趟的载，而且单位给他的工资也并不高。虽然单位领导背后里夸他学大法心眼好厚道，可表面上对他却很淡漠，甚至他采购的产品有时会质疑，对他出去的时间也算计等。就因为这些，林心里有些委屈和不平。当商家给他400元好处费时，他心里倒有点酸涩的感觉。当时的心态是，如果单位领导能重用我，甚至看我用自行车载货很费劲儿，能给我买一辆电动车的话，我就会干脆彻底的拒收这笔钱。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领导只是叫他使劲拉磨，并不格外给他分离好处。于是面对这400元钱，他想给单位省多少也不落好，还不如收下给资料点用到正地方。交流中，我和林又重温了一些有关利益方面师尊讲的法。我说这钱虽然没有自己留下，但整个过程中的认识还是没有跳出私和我，对单位领导的态度不是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多少有点讨价还价和求得别人理解或夸奖几句心里才释然的感觉，这种境界本身就不够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啊。林说是啊是啊，我也知道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一定能再往前迈一步的。有时候修炼人在苦难中，这个钱财的心很难把握，尤其在做生意时，对方使你受到了损失的时候，而你突然遇到了机会能把这笔损失的钱捞回来时，你怎么办？你用人的理来衡量还是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那一念非常关键。一次我合作的一个厂家在验收我方退货时说有3000元的误差，并按合同规定以对方验收为准。当时我的业务人员很不服气，说明明清点好的怎么会少货呢？可是我知道是我的绝不会丢，师尊在那看着呢，这里一定有我要修的心，不能错过提高的机会。我告诉业务人员就按厂家提供的数额为准，不执着于得和失，观难当中看的就是这颗心。可是几天后，业务人员很神秘地偷偷地跟我说，厂家传来财务认可表，上面有一笔数额写错了，给我们多写了3000元，正好把上次的那笔损失补了回来，只要我们加盖公章传过去，这笔账就生效了。当时我警觉到，考验修炼人绝不能有丝毫贪心，神在看着呢。我说马上电话告诉对方有差错的地方，不能要这钱。谁知一小时后，业务员又跟我说， 厂家客服人员说了，这笔账就别改了，反正他们领导也不知道，厂家是部门之间提供时出现的误差，咱不说别人也不知道。我当时虽然犹豫了一下，但意念中马上决断，不行，这钱不是我的，绝不能要。多年来生意中，我一直记着师尊的一句话，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出自《转法轮》。修炼十几年了，师父要我们什么？不说是要我们这颗心，向善的心吗？不失不得，修炼的事儿用不着自己糊弄自己，谁修谁得，做到是修，修的不是哥们义气，够标准才能回家。这件事情虽小，但能充分体现出你是否能真正的信师信法。当做到了，真的有种境界提升的感觉，脑袋发胀，脸上似有静电不停地划来划去。我知道师父又给了我许多好东西，这是无价的。个人所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素。修炼是很严肃的事情，比世上任何事情都严格，特别是正法期间更险中有险，一放松已经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自己还不知道。一段时间来我觉得比较精进，所以说起话来理直气壮，很有底气，语气很肯定，也确实能看到自己他人的一些不足，也确实有一些不同层次的体悟，也觉得世间什么都阻挡不了我的脚步，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但是不知不觉中滋养了邪魔，被钻了空子，矛盾冲着那个问题来了。一天和同修切磋，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不觉得特别厉害，回到家后内心翻腾如惊涛拍岸，强烈的往外看，一动念就是他如何如何，对方的缺点如数家珍，根本抑制不住，刚说不想又想出来了，心血冲头，一夜几乎没有合眼。在临天亮的时候蒙蒙入睡，恍惚中看到自己身边外围空间场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矮小肥胖的脸上长着麻子的恶人在身边转来转去。当我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在阻挡我向内找，加强我看对方不足，加强我的漏洞，保护着自己自私不被伤害。梦里我也知道不好，并拿水拨他，但力量有限。醒来深深思考，才开始冷静下来，其实就是自己那种正视自我的强词夺理、高高在上的缺点，自我狂妄蛮横的缺点被钻了空子，或者这些缺点就是这个魔。如果我不真的在心里发生大的变化，那个黑衣魔是不能被我正念融化的，必须有足够正念力量才能冲破。看到了问题所在，就找到症结了，冷静理智发自真心去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一点一点地用师父的讲法把自己正念慢慢唤醒，充实强大起来，终于把这个问题克服了。修炼真的是考验无时无刻，磨难无处不在，一放松一懈怠就出问题，真的要用正念去严格要求自己呀。
轮回记事，净月莲的转生，作者启航。在修炼过程中，有时看到墙、门、车、动物、植物等和我打招呼、说话、发真相资料时， 有时门或车向我要真相资料，让我不由得感慨，万物有灵，真实不虚。2009年，我在一同修家见到他养的花，对其中一盆小兰花格外关注。同修指着一盆大兰花对我说，你看这盆大兰花总开，小的开过一次就再也不开了，气得都不长了。我一看，可不，大兰花很炫耀地开着，花枝招展，小兰花不服气的样子，撅着嘴，心思都用在了生气上，没心情开花。再说即使开花也开不过大兰花，还遭大兰花嘲笑，就整天郁闷，自我封闭着不开花。知道我喜欢它，强打点精神，像个委屈的孩子看着我。我不愿意养花，但我的确很想要这盆小兰花。2010年同修搬家，想把几盆花留给租房子的，我去帮他搬家时，窗台上的大兰花对我说，你要我吧，其他几盆花也这样说。我知道他们不愿意和常人在一起，可我不是喜欢花的人，也没吱声，但心里却想要那盆小兰花。和同修说起此事，同修把小兰花送给了我。一次在家中干活时，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小兰花，想起大兰花说过的话，突然我听到小兰花说，你可别要它，它耍尖卖快的，我最讨厌它。我一愣，原来花之间也有矛盾。过了几天，我看见了很含蓄的花精灵。又一个月后，我知道了，她曾是我在天上当沙月菩萨时的一个侍女，叫净月莲。她辗转红尘，在历史上与我数次结缘，在末法时期大法红传的今天，没有得到人身，却以这种方式与我相见。这也使我明白为什么我一见到她就非常喜欢她。自那以后，经常忘记给花浇水的我，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给小兰花浇水。净月莲、小兰花很羡慕我的女儿。我女儿有一次被法时，天上神仙目光聚焦我女儿的小屋，注意倾听，并发出赞叹声。神仙记名说，这个小孩背得真好。另一个神仙费月说，他妈妈有点懒。我忙反省自己，并和女儿说起此事。净月莲听到了，既为主人高兴，又伤心自己没有人身，不能得法。冥冥之中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没有实现，为此伤心地哭了一天一夜，花脉大伤，就像人肝肠寸断的感觉。长花使者见他如此，很是同情，上报花亭。百花仙子感念净月莲求法心切，却也无能为力。净月莲伤心悲痛，震动天庭。天庭派二郎神查看，二郎神查明后上报天庭。天庭疑惑，一颗小花何以有如此悲戚上冲天庭？再查此花轮回，这一查方知原委。此花在唐朝时转生过小将罗成的二夫人，在明朝初期转生过大将军蓝玉夫人宁初芳的妹妹宁初凤，在清初转生过康熙帝的女儿，四岁时出疹子发烧死去，并查明净月莲因在末法时期得法，于是天庭急召花神转生神君，安排净月莲转生。而净月莲这一场极度悲伤，最终造成花脉震绝，在人中表现是冬季在阳台上被冻伤而死。我蹲在花盆前面，心中有些失落，花盆笑话我说，情太重。我也反思自己，对小兰花的情也的确太重，修炼的人怎么能这样呢？今年5月12日，我知道小兰花转生了，转生个小女孩。她奶奶是个精进的大法弟子，现在要转生到大法弟子家很难了。精进的修得好的大法弟子修去情欲，按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去了。修得不太精进的，沉迷于人中的，要转生到他那儿的生命， 还略有犹豫，能转生到精进的大法弟子家，缘分得相当大，并且大戏即将收场，时间不等人。净月莲很幸运，这也和他的愿望有关。正法时期，花儿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当大法弟子太幸运了。小兰花受大兰花欺压了8年，在历史上也有夙愿。小兰花在明宪宗时期是宫女，叫苏彩娥，32岁时出宫，嫁给一个富有的50岁的老头吴闯当二夫人，生有一个女儿叫吴凤。彩娥秉性宽厚，知书达理，深得丈夫宠爱，大夫人王彩萍非常妒忌。大夫人的2个儿子在母亲的教唆下也瞅二夫人不顺眼，时有刁难。在二夫人又怀孕后，算卦之人说二夫人有疑难之相，必生贵子。吴闯听后喜不自禁，吩咐厨房为二夫人多做些好吃的送去。大夫人更加妒忌，在大儿子吴斌和二儿子吴府面前念道，以后又多了一个分家产的，没准你们都得不多少。吴府忠厚老实，听后不语。吴斌逞强好胜，怕小的出生以后自己得的少，就心生歹意，在彩娥的饮食中投毒，放入堕胎药和慢性毒药。没想到大夫人到彩娥屋中，说话间语气酸溜溜的，彩娥忙将厨房刚送来的好吃的让与大夫人，大夫人也不客气吃了起来。彩娥没胃口，让佣人把剩下的也送到大夫人屋里，大夫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到了晚上，大夫人肚子疼了起来，吴斌来看母亲，问母亲吃了什么，大夫人手指着那些好吃的东西告诉了儿子。吴斌脸色一变，扑通一声给母亲跪下。大夫人心里也明白了，拉着儿子的手告诉儿子不可声张，也不要找二夫人算账，免得暴露自己，让大儿子赶紧回自己屋里。大夫人腹疼如绞，上吐下泻，心里又气又恨，折腾了一宿，元气大伤，半个月后死去。彩娥惊讶此事，吴闯也暗查此事，查明后想，此事不可声张，家丑不可外扬，不动声色地让大儿子吴斌带着钱财去远处朋友那里经商，在临县买2田白顷，让二儿子吴府经营，自己则专心呵护彩娥母子。彩娥平时对花草都爱惜，大夫人虽不是自己所杀，却因自己而死，感慨家庭怎么竟像一个浓缩的小宫廷，内心常有不安，便常去佛堂念经祈福，希望大夫人有个好去处。半年后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大夫人前来说，妹妹，我已转生，吴斌是我前世一个冤家，债还完了，我和你在一起8年，你受宠爱，我受冷落，以后有缘你当陪我8年。彩娥梦中忙不迭地答应，又应夫人要求发了誓，夫人才离去。醒后这个梦十分清晰，说给丈夫听，丈夫叹息道，那以后你就陪他8年吧。在末法乱世，大夫人和彩娥分别转生为大兰花和小兰花。小兰花这8年受尽大兰花的嘲讽，原来却是被怨缘捆绑。小兰花在历史上还转生过银杏树，活了120年，转生过赤壁的石头，300年后风化，转生过天人，活了500年，转生过铁树，活了700年，在云南转生过蛇王，也活了120年，转生过野猪，成了猎人的猎物，还转生过孔雀等生命。写出此事目的，一是提醒大法弟子珍惜修炼机缘，人生难得，得大法是吃尽无数苦后才能拥有的宇宙中最大的荣耀。二是希望老同修带好身边的孩子，并尽量引导他们得法，他或他不是为了当你孙子孙女亲戚等，是为修炼而来，为大法而来， 别辜负了他选择转生你家时对你寄予的厚望。小弟子证实法的神机，小宝叙述，陈玉整理。这些年中，我经常跟妈妈出去发真相。我几个月时还不会走路，妈妈抱着我；会走路了，妈妈领着我。现在我可以跟妈妈一样的发真相了。下面是我最近时期证实法中的一些神机。一天，我和妈妈去一个很大的小区发神运光碟，我们放好车，边走边找机会发放。妈妈看到有自行车、电动车，就给我光碟让我去放。我发真相时有一面神奇的镜子，先给我照一照车座有没有土，没土就知道经常有人骑，就可以放。我顺着镜子的指引发放，刚放到车筐里，就从镜子里出来一个蓝色的膜，将真相罩住，不让恶人看见。这时又飞来一个灯泡，发着很强的光，发出的都是能量。每个光碟发到车筐后，灯泡都要照一下光碟，加持能量给那个光碟。这时真相上就飞出两个金光闪闪字救度。那面神奇的镜子有好多功能，还能给自行车做记号，接收过光碟的就被画过一下，在另外空间看清清楚楚的，我一眼就知道哪个自行车没放过真相。发过真相的还不少，有的是我和妈妈以前发过的。镜子身上还插着一支笔，记录着好多事情，哪个楼、哪个门洞、哪个自行车接受过真相等等。我们发的每份真相都冒着金光，妈妈背的包都成了能量团了，因为那里装的全是真相。有一次我和妈妈发完真相回家，妈妈去放车，我抬头一看，我家的房屋窗户直往外冒金光，亮亮的，别人家的就没有光，因为我家有大法书、法相、法器等等。我发真相时都是在师父的指引下，有时真相会自动出来一段小绳子，小绳子牵引着真相就飞到有缘人的车筐里，有时是一种植物把真相卷到有缘人的车筐。人的空间是我和妈妈配合发真相，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做了一点点，师父却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还有一次，我看到妈妈正在粘神韵的封皮套，就说，妈妈，别都干完了，给我留着点儿证实法的事干，最后一道工序有一个边需要折，我就全包了。我坐着小板凳一个一个的折，折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折完。妈妈说共有200个封皮套，真没想到我儿子这么有耐心，好能干啊。我干证实法的事，师父也打出能量加持我，五颜六色的能量很漂亮，各种形态的都有，有的是字的形式，好字、棒字，许许多多都飞到我的空间场来了，还有的是竖着大拇指的拳头，还有法器，法器身上写着小宝真棒，他们全都飞到我这儿来了，都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的慈悲。
对症下药解谜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相继做了两个相似的梦，梦我在老家盖楼房建别墅，梦醒时想我要回老家去一趟，虽离开40多年，但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要做的三件事。老家的同修得知我回来了，晚上约我在一块交流交流，交流中我获益匪浅，他们说出的话语实在干净，不带有人情，凸显出在讲真相、救众生、促三退之事很有套数，绝不马虎，一做到底，那种使命感、责任感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意。交流临结束时，他们要我找当地学校一位原校长讲真相， 此校长720之前和妻子小李先后得法修炼，邪恶迫害法轮功之后，他被非法撤职，强迫他放弃修炼。后来他趋于邪恶的淫威，写了三书，并要求恢复职务。邪恶诱骗他，要他叫妻子小李放弃修炼后再做考虑。小李坚定修炼，恶徒找到借口将他开除出邪党，降职降薪，做提前退休处理。至此，他把冤仇记到妻子小李头上，也不敬师敬法，发现小李学法就干涉，练功就阻挠，与同修接触非打即骂，闹得家庭鸡犬不宁，搞得同修之间不能来往，后来只好只身到外地打工。这次为儿子订婚事回来才两天，小李见我没有态度，就说：老哥同修，这事儿一定得帮忙，他听你的，他曾在我面前说过他很佩服你，说你修得好。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可能我和他之间缘分不同，这是我的责任，我肯定去做。但这事既然发生在小李身上和大家之间，包括我在内，师父说的第三者听到了都要向内找的法理，很可能他那位校长的存在就是给我们修炼，让我们提高的，我们应该向内找找自己。我是这样悟的，妻子修成了是佛，那她的丈夫绝不会是魔，我这样提醒大家。随后同修都各自找了自己的心，尤其是小李从中找到了不少执着。第二日我按约定来到，老校长很热情，一边泡茶倒水一边说：我十多年前就想见你，却没有机会，今天一面难得呀。我说我们之间有缘分，大法是我们的牵线人。他说我现在是局外人了。我们的话题由此打开，我们从彼此之缘讲到大法之缘，又讲到夫妻之缘，讲得大法的不易和修炼的艰难，讲到邪党的迫害之恶毒。自然他说的最多的是邪党迫害之后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和妻子的不理解而产生的矛盾与怨恨。我给他明确指出，怨恨的账记错头了，冤案是邪党制造的，恨也应该记在制造冤案者的头上。你妻子小李坚定修炼大法没有错，丝毫没错，但在处理你们夫妻之间具体问题上的方式方法可以商量。对此同修小李认识到，她没有站在丈夫的立场上为他人着想，只是得理不让人，埋怨多理解少，没有做到人，善心不够，争斗心好胜心强，没有很好的圆融大法，而是偏激的去对待，给家庭造成了矛盾，进而给大法造成了损失，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麻烦。小李同修的向内找修自己，迎来了丈夫的欢喜微笑，气氛一下活跃起来了，我们从中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圣与超常。他欣然向我请教三个问题。我说大家在一块儿切磋或者是探讨，他坚持说是请教。第一个问题是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为什么要叫人退党，这不是明显的参与政治对着干吗？我想不通。我说这问题很大，要谈很长时间，首先要明确一点，法轮功从来都不参与政治，是修炼就是修炼，叫人退党是救人就是救人。你是文化人，是通晓近代史的人，要说清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不妨从共产党的起源说起。于是我就从巴士底狱谈到巴黎公社，谈到共产国际，谈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指中共邪党建党初期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邪党的起家是极不光彩的，他的老祖宗就是一批罪犯，就是强盗流氓，靠打砸抢起家。马克思就是撒旦魔教的教徒，他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有一个幽灵，共产幽灵在欧洲上空飘荡着，共产党是幽灵附体，在前苏联形成气候，殃及中国。列宁斯大林为夺取政权杀人无数，毛毛头承袭了列斯的一套，为见证比列斯还血腥。他们共同特点就是崇尚武力，搞血腥镇压，公然宣称血染的江山、血染的政权等视人命如草菅，杀人如麻，崇拜红色，比如军队都叫红军，政权都叫红色政权，极致文革时期的什么红卫兵、红海洋、全国江山一片红等等。你看毛魔头在建政之初搞的土改运动，镇反、三反、五反、 反右等运动，杀人如麻。话说到此，进来一位须发皆白的年长者，手拿一茶杯，说是到这儿倒点开水喝。结果水倒好了，就此在椅子上坐下，品起茶来，毫无离开的意思。我心想，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此刻小李介绍说，他是学校的退休老教师，他家就是在土改时定为大地主，父亲被共产邪党吊在树上硬烧死的。后来他考上大学都不让他上。小李的这一句话打开了这位老人的话匣子。他说，我隐约听你们讲土改运动三反五反什么的，这可是我亲眼所见全家受害的年代，被共产党害得惨不忍睹。那时我家是大户人家，兄弟六个，姐妹八个，我年龄最小，姐姐年岁最长，排行老二的是哥哥，他们都在外地读书。姐参加了共产党，1949年初本县城就是她带队伍解放的，后来被安排到临县，整天斗地主分田地，结果自己家的土地被共产党分了，房产被共产党带人占了，钱财被共产党抢了。我小哥好不容易把姐找回来，姐见状目瞪口呆，父问姐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姐无言以对，只是哭泣。父对姐说，你在外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要做共产党，共产党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最后姐是流着泪走的。不久老父亲就被共产党吊在村头的杨槐树上用火烧死的。当时找姐回家奔丧，怎么也联系不到姐，从此杳无音信。如果姐今天还活在世的话，已是90多岁的人了。二哥在外57年又被共产党打成右派，后来我们兄妹连上学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有挨斗挨批的份儿。我说这是切肤之痛，最有说服力，这样看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清楚了。罪犯出生，靠造反起家，打砸抢形成气候，用血腥夺取政权。老校长插话说一点不错，当年陈毅讲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人民战士用尸体堆出来的，流的都是人民的血呀。那时欺骗老百姓说是为穷人打江山，人民江山人民做，现在还是人民做江山，流氓强盗的逻辑。我说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是幽灵附体，是魔教，是破来品，它的整个历史也就是100多年，在中国它一夺取政权就竭力诋毁破坏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宣传斗争哲学，搞假恶斗，不仅斗人还要斗天斗地，搞得山河破碎，怨声载道。老校长说，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了，这是本质上的对立，假恶斗当然害怕真善人了。其后我又讲了推背图、马前课等预言，还讲了藏字石，这是天要灭中共，大法弟子劝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揭示的是真相，是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们散发的真相资料花的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还要悄悄地送上门，冒着被抓、被打、被劳教甚至判刑之险去救人，这是大忍之心，是大善之举，是天下最好的好人才能做出来的大好事。他们只有付出不求回报，以行善为本，以救人为乐，不是参与政治，没有诉求。参与政治是邪党小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顶帽子，是打人的棍子，是污蔑，是陷害，是世上最坏最恶的邪党恶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话说到此，他们都默默无语。我问老校长，你不还有两个问题没有问呢？他说，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你都给我讲清楚了，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呀。我说，我也是修大法才明白的，是师父给的智慧，我若不修大法比你还不如，这都不奇怪。你看看邪党挂的招牌最多的是宣传部，不仅宣传部门为他造假造势，全国有多少家报纸，有多少家电台，有多少家电视台为他涂脂抹粉，吹喇叭抬轿子，又有多少家党校，又有多少座社会院、社会科学院，又有多少文艺团体等等为他造假制假，装饰美化，乔装打扮。这就是邪党邪的地方，天天给你洗脑，把人洗成了个傻瓜，先从精神上绑架你，把你变成他的附庸， 然后就一次次的搞运动整人，从肉体上奴役你，叫你乖乖听他的，弄得人好坏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我问那位退休教师说，老先生，你说是不是呀？他说，听你这样一说，我这一辈子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历史真相，大法的真相，法轮功好啊。我听他这样一说，就双手送上一枚护身符，老人恭敬地接过，两行泪水已在沧桑的脸上滑落。老校长不无后悔地说，我这几年都说了些什么，干了什么，真糊涂。我说，明白了就走回来，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还是好汉一个。他疑惑道，师父还要我吗？我说，我们修炼就是修心，师父看的就是一颗心，你只要真心修炼，师父就要。老校长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他的妻子小李笑了，这屋子里的四个人无不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